这是我在河南商贸时我同事的孩子，聪颖而健康，曾经在春天的时候跟着我们一起去爬山涉水。很难让人相信后来会发生那样的事情。2010年的5月，他在学校注射了甲流疫苗，十几天之后就发病，送到北京之后诊断为狼疮性肾炎。这是一个让人听来就很可怕的名字。他们家里尽了全力治疗，半年之后孩子还是在2010年的11月22日去世，距离他13岁的生日仅仅过去了5天。在那之前，我和大家一样，就是认为疫苗就是预防疾病的，而从来没有意识到疫苗可能存在的风险。陈一卓在北京住院期间，我去看过他们。江素芳在跟我聊天的时候无意间提到，其他的病房里还有几个类似这样的孩子。其实直到那个时候，我仍然认为不会那么严重的，孩子过几天就好了。不久之后，我听到的却是孩子去世的消息，我极度震惊。距离郑州千里之外的江苏盐城，和陈一卓几乎是同一时间，文峰中学的高三学生费清明，而且也同样是甲流疫苗，在注射疫苗之后4个月死去，死的时候年仅17岁。之后的3年，我又见到了越来越多的因为疫苗而伤残死亡的孩子，不仅仅是一种疫苗，也不仅仅是在一个地区，现实令人触目惊心。而比孩子的伤残更让父母痛苦的是孩子出事以后的鉴定与赔偿。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因为投诉无门而不得不上访的经历，他们被打击，被抓黑监狱，被拘留，甚至被判刑，被劳教。见到的越多，我就会觉得越无力。我真的帮不了他们什么，我能做的只是不停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找到他们，听他们的故事，陪着他们一起流泪，不过如此而已。
就是蚊子咬的，那里是蚊子咬的，不是疫苗没苗出了问题。他们疾控中心肯定是跟他们是一起的嘛，都是国，还有是国家免费的打疫苗没苗针，这是国家允许的。你就是跟国家打官司，你根本就跟国家打官司打不赢。
那那个
万
呀，得以后那你用。长大了他过他俩，俺都吃了这孩子，真弄个不中，到俺俩弄个不中喽。俺弄点药，一旅游找个好地儿，一接触都停了，连孩子都带着，谁也不脱离。
Thank you.
三年，30000公里，50个家庭。而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还有多少这样的悲剧，还有多少这样的孩子，没有人确切的知道。而我之所以坚持做下来，不是为了展示苦难，而是因为疫苗是我们每个家庭和每个孩子都必须去面对和经历的风险。
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在流泪，今天每当我打开手机，看到传来都是关于疫苗的消息，都是不好的消息。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疫苗是一些不合格的疫苗，或者已经异变了的疫苗，或者在运输的期间没有被低温保护的疫苗。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中国的企业家，这些成功人士，这些有钱人，拿老百姓的生命开玩笑，拿老百姓生命开玩笑，他们追求的就是金钱成功。我们看到长春这个企业，长生生化的企业，这个高姓高的董事长，我们可以看到儿媳妇开的车啊，劳斯莱斯特制的，整个车库十几辆车，可以看到秀的包啊，秀的包，他的包我都叫不清叫什么名字，据说都是世界名牌。但是每一个包的背后，每一个名车的背后，都是罪恶。过去中国人好像对我们身边的苦难我们都不太关心，我们都是一笑了之了，说明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幽默感大度。比如说地沟油啊，比如说三鹿氰胺，比如说房地产的升值，或者比如说某人上访被关进监狱，我们都觉得笑话。甚至有人说天安门事件活该，我常常听到有人说你活该，说你去广场了。因为什么？因为这跟我们都没有关系，这些受苦受难都是某一些人，不是我们所有的人。为什么这次疫苗事件可引起这么大的震动？是因为涉及到你，是因为这种不公义涉及到你的家庭、你的儿女。我们看到疫苗公司，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们难道傻吗？他们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个高科技，虽然一个小小的疫苗就像小小的芯片一样，中国人现在的科技几乎是完不成的，为什么敢这样做？因为唯利是图，因为有贪官污吏的支持，所以他们就敢私人去做。我看过一个关于疫苗的文章，他写得好，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疫苗啊，一不小心就扼杀了孩子一生的幸福，让孩子的一生啊，让父母一生所奋斗的一切都打了水漂。但是呢，我们那一代人都是独生子女，现在也是独生子女居多，一个孩子承接着整个家族的盼望。可是孩子出来了，我们今天看的视频，因为一个疫苗变成这样的孩子，这一个家庭的幸福就全毁了，不要说家族金代毁了，世世代代的盼望都毁了，都毁了。有个文章说，我们要了解什么叫疫苗。疫苗呢，就是一种病毒，我们大家知道是一种病毒。那么师母是研究生化的，这几天他在跟我讨论，他这个病毒啊，怎么一回事呢？这个病毒会爆发之前，科学家们就会把这个病毒样品取来，然后把它研究成放在你人身体之中， 研究好的疫苗，做好的那个疫苗进到你身体的时候，这个病毒本身是死掉的，但是它还是有病毒的样子，所以你的免疫功能呢，发现这个病毒的样子就会攻击它，攻击它。当这个疾病来临的时候，你就不惧怕了，因为你的免疫功能有了准备。可如果进入你身体这个疫苗，这个病毒没有死掉，或者死得不彻底，或者它因为高温不合格异化了，那给身体带来的损失相当之大。不仅是来的这个病毒它不认识，而且它会产生新的病毒。我看到这有一个解释很有意思，这个人是这么说的，这篇文章他说，我们知道啊，我们以艾滋病疫苗为例，如果我要给你接种艾滋病疫苗的话，我就要给你打体内打进艾滋病这种病毒，但是记住这个病毒已经死了啊，不是活的啊，不是活的。但是你不要担心，因为这种病毒的两颗毒牙已经被科学家拔掉了，它进入你体内的时候不会对你的免疫系统造成伤害，相反的，你的免疫系统会慢慢的识别出这种病毒，然后产生应对它的抗体，这样的疫苗就成功了。但是当以后真的有艾滋病毒进入你身体的时候，你的身体免疫功能就可以产生抵抗。可是如果科技人员的研究水平不够，他直接把一个没有拔掉毒牙的艾滋病病毒打进你的体内，那你不完了吗？或者他以为拔掉牙了，谁知道这个病毒进入体内之后又长出牙了，那你还是要完。所以呢，你听我这么一说，你就知道疫苗是一种很尖端的科学，就像芯片一样。那天我在网上看到中国一个老大妈特别爱国，她就说，我们勒紧裤腰带能研究出原子弹、氢弹，为什么勒紧裤腰带不能研究出镜片？那现在勒紧裤腰带来就是研究成疫苗，一个道理吗？有人回答说，因为你当年勒紧裤腰带研究出原子弹那人都是美国培养的，是国民党培养的钱学森，那些科学家不都是西方留学回去的吗？那你今天为什么勒着你的牙不来？你都是你们现在自己的教育制度培养。今天你看教育制度什么样子，看他们的孩子在学校干什么，孩子从小就学习送礼呀、啊，那就去送礼，老师不拿礼物的老师就不给你教课，就去补课。今天中国都在生病，各行各业都生病，医疗、教育啊、法律，这些能够先人生活最重要的地方，包括我们的饮食啊，都在生病，都在生病。所以他说，这个人说了一个历史啊，他说2008年之前我们所有的疫苗没有问题。谁是2008年前打过的疫苗？举手。我是，我肯定2008年打过的。2018年以后你们赶紧去找医院看看去。2008年没有问题，为什么没有问题呢？说了爱国者就会难受，因为2018年的日疫苗都是日本免费提供的，没错，就是那个我们天天骂他恨之入骨的日本，他们默默无闻的支持我们国家疫苗几十年，但是我们对老百姓说都是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我们不感谢日本，因为日本过去侵略过我们。第二件大事就是我们国家在2008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2008年我们举办了奥运会，在这个奥运会中，我们留给全世界的印象是我们太有钱了，我们太奢侈了，于是日本人就知道了，原来中国比他们有钱了。第二件事就是当年2008年宣传说我们的 GDP 已经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我们是 G2， 挺威风的。如果你是日本人，你会做什么决定呢？2008年之后，日本就中断了中国免费疫苗支援，如果你要用花钱买。他说其实这个疫苗和芯片一个道理，都是比较尖精的科学，我们把不好的疫苗跟做不好的芯片一样，你把现在的卫生部这些官员全换掉，把那些疫苗上市公司全部换掉，你换上其他的人还是一样的，还是一样的。所以呢，他说村夫说过一句话，中国人这水平换谁都一样，疫苗就是对他这句话完美的诠释。那么所以疫苗这件事最终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因为领导们都知道我们这个水平。换句话说，现在所有国有的以国产的疫苗，如果你按照日本的标准检测，全部都是有问题的。那为什么要打这个疫苗？为什么打疫苗？所以前几天有一个这个律师从美国留学回去的，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我们都在船上》，我们在一个船上。他讲的疫苗的问题，他是十年前因为他发现了疫苗，他写出来了以后，他的文章被封，他被抓，取消了他律师的资格，他不能再写了。所以这次他写了一篇文章，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在短短的17个小时之内被转载了千万次，现在被称为有网络历史以来最昂贵的文章。这篇文章被打赏，我不知道有文章可以打赏的啊，这个打赏，我从来没有被打赏过啊，弟兄姊妹要记住，我从来没有被打赏过，打赏我也收不了，你们发给我红包没有用，因为我打不开，我打开也存不了啊，因为我没有中国的这个手机账号，存不了，所以你们打给红包打赏我那篇文章，我就感谢你，我给你，你就退回就好了，你就表这个意思，你以后打赏多少没关系，不用担心啊，我拿不到啊。他打赏在17个小时之内拿到了多少？140万啊，140万，这么多的钱在十几个小时之内，就说明人们对这篇文章的认同。当他谈到了这个船，他把中国比喻成一个船，把我们人类社会比喻成一个船。他说我们都生活在船上，不管你是头等舱、二等舱、经济舱还是船舱底下，你都在一个船上。一个船的安危涉及到你和我，涉及到执政者，也涉及到普通老百姓。当然可能执政者他不需要打这些疫苗，他们会打进口的疫苗。我们有一个朋友，你们家疫苗打了没有？他说我都到香港打，到日本打，我们绝不打免费医疗，免费疫苗。可是这个今天我们看到受害的大多是农村的普通老百姓，他们有这个能力吗？他们不仅没这能力，他们连辨别的能力都没有。有一个作家诗人叫郑渊洁，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说15年前有一天儿子放学回家，就对他说，爸，给我18块钱学校收费。他说好，你明天上课你的钱会放在你的钱包里，放在你的书包里。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就无意中问我儿子，说儿子你交钱干什么？儿子说打疫苗啊。他立即打疫苗，因为他看过很多文章，这个人会翻墙，老看外边的文章，他觉得这个不可靠谱。他说你等一等，这个打什么疫苗？他说打什么疫苗。他说那打疫苗一般都是免费的，为什么要收钱，对不对？这第一个问号。第二个问号，因为这个人也是个作家，认识很多人，立刻就打电话给了这个市里的卫生局，卫生局的领导说我们没有让学校打疫苗，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教育局，教育局也没有，他打电话给哪儿都没有。他发现是个问题，他跟儿子说，你的钱我会替你交了，但是打疫苗那天我会给你请假，你那天不要去了。儿子就问他，爸为什么？他说这个疫苗可能是假的，这疫苗可能是学校为了赚钱跟那些不法商人勾结做的事情。儿子听到了，儿子说，那爸你太自私了，你不让我去，那我其他的同学怎么办？那我没有办法，我如果说出来你就得被学校开除。这什么样一种生活环境，弟兄姊妹，你就被学校开除。但是这个儿子很好，儿子说，爸你不能这样做，你如果这个时候有问题，你就应该去告诉大家不能打。爸爸没有办法，他爸爸通知了电视台，通知了新闻记者，通过了教育局，说这是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行为。那一天当然电视台去了，记者去了，最后没有达成，学校把钱退给大家，并向大家道歉。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学校开始查谁知道的这件事情。像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船呢？我的思想，当然我们今天在美游的好像我们这个船跟没什么太大关系了，我们已经跳到另外一个船上去了，我们从中国那个船跳到了美国船。可是你的家人在哪里呀？你的亲人在哪里呀？你的儿女甚至你的朋友都在哪里呀？甚至你的心还在哪里呀？对不对？因为这是你的民族啊，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病了， 它病在哪里？病在哪里？所以今天我们从圣经来看，我们也看一段经文，我们看另外一个船，上帝给罪恶的人预备的一条船，给那些愿意认罪悔改的人预备的一条船。我们往下看，我们看第一点啊，我们看第一点，挪亚的时代和今天的时代，我们看两个时代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我们在创世纪的第六章到第九章讲的都是挪亚的故事，用的篇幅非常的多，三章的经文讲一个故事。挪亚这位在当时的时代被称为义人的人啊，被称为义人的人，那么上帝拣选了他，拯救了人类啊，拯救了人类。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当时非常的罪恶，罪恶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读一段经文，看圣经怎么说啊。圣经是这样说的：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尽都是恶。这跟今天的时代有什么不同呢？今天时代，请问我们这些企业家们想的是什么呢？是不是总是想的都是恶？不知道这疫苗打在海里会发生问题吗？不知道自己会被告吗？据说那个高董事长说：“告吧，我一年赚好几十亿，你能告到我？”多少人因为上访他会关进监狱啊？他们不怕，因为他们有钱，黑石鬼推磨，但是他们躲不过上帝的审判。你们，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有上帝的，人为什么不要上帝？因为不要上帝，我就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上帝，我就可以乱说什么，我就可以造谣诬陷别人。但是上帝是鉴察人心的，为什么人要信上帝？就人有一个标准，我们里面做事情，我们哪些是讨上帝喜悦的，哪些不讨上帝喜悦的？不讨上帝喜悦的啊，我们就不去做。所以我们做事情有两件事，弟兄姊妹要记住，人在世界做事情两智慧，这叫智慧。第一个讨神的喜悦，第一个荣耀神，第二个造就人。如果我们做事情不荣耀神又不造就人，就不要去做，有一天都要在上帝面前交账。这段经文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看啊。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从第六章第五到第八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里忧伤。他说上帝后悔造人吗？他会为自己的事后悔？不会，但是他忧伤。当神造人，神给人自由智慧，人有了自由意志以后，人就开始选择我们自己要做神，我们自己做神。撒旦怎么堕落的？撒旦原来是一个天使长啊，他是赞美的，但是他要跟上帝等同啊，他要跟上帝等同，所以他堕落了啊。所以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一切消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那么人犯的这是都是些什么罪？什么叫做他思想的都是恶啊？都是恶。圣经说：“凡有血气的人，因他们的罪恶，尽头已经临到了。上帝心里忧伤，要把他们的时间拿走啊，心拿走。”那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我再看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六节到三十节解释了这段经文啊，在路加福音耶稣说的，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什么意思呢？大家问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啊？耶稣说我来的时候挪亚的日子这个样子，我来了就是这个样子的。挪亚是洪水把人类都毁灭了，当耶稣再来的时候，罪恶都要在上帝的面前被鉴察被审判。所以那个时候耶稣再来，对于得救人，对于义人来说是好消息，对那些不得救的在灭亡中来说是个坏消息，是个坏消息。所以我常常说福音，我们说 good news 是好消息，可是你不听从，你不信靠，对你是个坏消息。然后有一天审判来了，因为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圣经怎么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啊，亏缺上帝的荣耀。我们这段经文看到路加福音是这样说的啊，路亚福音，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的日子也不怎样。那个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又建造啊，又盖造。到了罗德出所罗马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时候也要这样。我看到这里边耶稣用了几个词啊，很特别啊，一个是又吃又喝，今天的时代难道不是又吃又喝吗？你看到今天中国吃成什么样的，吃已经不是身体的需要了，吃已经是炫耀财富的需要，吃已经是这个做生意的需要，吃已经是变成了一种社交的需要啊！你看就吃的什么样啊，吃的什么都吃，什么都吃，没有不吃的啊！中国人没有不吃的啊！什么珍贵吃什么，什么珍贵，我就不要讲了。这个吃，大家一想就知道。说中国一年吃多少高速公路就不知道了啊！全部吃掉的啊！全部吃掉的，又吃又喝，又买又卖。那我们今天做生意就是这样，又买又卖，因为我们根本不考虑上帝来的事情，我们想的都是我们今天的事情啊！又买又卖，做生意。那么买卖里面真的有良知吗？啊，买卖里面的产品真的合格吗？不是的。然后呢，又耕种又建造，又耕种又建造。人们从来不考虑我们精神的需要，我们考虑都是肉体的需要。所以耶和华看到人所思想的竟都是恶，这个表现就像今天一样。那今天你看这些不法商人，他们表现的难道不是恶吗？他们腐蚀政府的官员，当然政府的官员喜欢他们腐蚀，他不是不喜欢，对不对？今天这些疫苗能够横行到今天，难道没有政府官员的保护吗？三鹿氰胺，因为三鹿氰胺被撤职的那个管饮食的那个副部长又调到管疫苗去了。你看他管完牛奶出，你现在管疫苗，他能不出问题吗？对不对？官员和这些商人，他们一样的想法，就是为了赚钱，为了所谓的成功，为了所谓的成功。所以我们看到原来挪亚的时代和今年的时代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很多相似的地方。当我们思想今年的时代，好像圣经说当罪恶满盈的时候，神要灭了那个地。圣经只告诉我们，对不对？你们知道这个经文写在哪里？以色列进迦南地之前有400年没有进去。为什么400年没有进去？因为那个时候罪恶还没有满盈。上帝说当那地罪恶满盈的时候啊，神就要通过他的儿女来得地为业，迦南地要归上帝。我们看到当我们在一个这样一个环境中，我们来如何生活呢？来生活呢？所以最近我就觉得教会在中国政府不断的在拆教堂，不断的在打压教会，打压教会。现在聚会的人在公开的教堂越来越少了，但是虽然公开教堂少了，可能下边就越来越多了啊，越来越多。人们需要信仰，为什么不让他有好的信仰呢？为什么不要神呢？为什么要自己要做神呢？自己要做神，面对的就是羞辱啊！唯有耶和华永远命定，你们哈利路亚。第二点，我们看到在罪恶中堕落的文明，我们在第六章第11节到第16节，我们来看啊，这边讲到挪亚开始造方舟。11节说，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啊。圣经的记载，我每当读着，我就像读今天一样。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的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我们看到这里边，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决心，神是不能见罪恶的，罪恶在神的面前一定要被消灭的。但是神这里有一个恩典，他给罪人开条道路，他要建一个方舟，让那些认罪悔改的人可以有重生的机会，有得救的机会。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船。上帝要造了一个船，是不一样的船。我们知道在这个挪亚造船之前，人类是没有船的。为什么没有船？人类也没有雨。人类那是有雨吗？你读创世纪，你看到伊甸园像个滋润的园子，对不对？什么叫滋润的园子？它不是用雨，它是用滋润的空气来滋润万物的生长。上帝创造一切都是好的、和谐的。什么时候有雨？就是这一次，这是第一场人类的大雨，下了40天，下了洪水横行了150天，整个这40天的大雨，把整个的地球全部淹没，全部淹没。所以你看到神通过这个，所以神不是可以轻慢的，不是可以轻慢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这是看到我们要好好的爱主。听神的话，听神的话，因为这些要被毁灭的时候，上帝给人类开一条道路，他拣选了挪亚，拣选了挪亚。为什么？人类都究竟坏到什么程度？我们今天看另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在箴言书往下来，再往下走一段经文，箴言书的6:16-19，耶华所憎恶的有六样这箴言是犹太人的智慧，他讲到神不喜悦的、憎恶的有六样，还有连他心里所憎恶的共有7样。他有7样是神所不喜欢的，我们常常犯的罪这7样罪什么罪呢？第一个，高傲的眼睛第二个，撒谎的舌头，撒谎；第3，流无辜人血的手，杀人；第4，图谋恶计的心；第5，飞跑行恶的脚；第6，吐谎言的假见证；第7，弟兄们散布纷争的人。这耶和华所憎恶的，不能容忍的。如果我们犯这些罪，上帝会追讨的。首先我们知道骄傲是人心的本性人心的本性，哪一个人不骄傲？请问弟兄姊妹，有没有不骄傲的请举手？没有吗？我们知道我们再举一次手又骄傲一次，对不对？没有不骄傲的，那不骄傲的，因为我们的眼睛看的都是我们比别人好嘛，对不对？所以可是上帝最不喜欢的就是骄傲，那些愿意坐高位，那些趾高气扬的那些人，那些专门去批评别人的人，看不到自己毛病的人，在上帝的眼中就是骄傲骄傲。什么叫骄傲骄傲就是心高气傲，这个在神的面前是亵慢的行为，神是不喜悦的。第一点他的六样，第一点。第二个就是撒谎的舌头，撒谎言、欺诈、虚假。耶稣在那世界的时候，那时候很多人在撒谎撒谎。那时候的谎言跟今天比，我觉得差108000里。今天的谎言跟过去比，我们今天的谎言就像喝凉水一样的随便人们随便说个谎，甚至我们还觉得叫善意的谎言。不管什么谎言都不讨上帝的喜悦，都不讨上帝的喜悦，对不对？那我们想想，我们弟兄们有没有撒过谎的有没有撒过谎的？我们到美国申请绿卡，我们有没有撒过谎的？我们去找工作，有没有撒过谎的我们找对象，有没有隐瞒历史的、撒过谎的？有没有？都有嘛，对不对？如果说你没有撒谎，你就又撒了一次谎。所以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实在就是阿门阿门，实实在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说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多说一句都是出于魔鬼。今天的人眼光非常的明显，你撒谎他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你还不如说实实在在的说，对吧？你要撒谎他一下就清楚了对不对？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从国内来到美国进关的时候，移民官问他，你干什么来他说我想去丰收怀教会。说为什么去丰收教会？我们想听张牧师讲道。说国内不能听吗？说国内过去听，现在不行听了然后呢这个说你这个带不带食物？说我们在飞机上 剩面包带下来了，啊，你看都没有撒谎，就让他们入境了，什么都没有说。你那张牧师知不知道你们来教会吗？不知道。你们知道冯要在哪儿？不知道。那你们住哪儿呢？我们就一个酒店的晚上，第二天也不知道住哪儿。什么都是实话，人家让他们进来了，对不对？哎，你要不要小瞧移民官，聪明着呢，知道吗？你说的谎他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他一眼看出来。他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没有让入境啊，我们没有绿卡没通过，为什么？因为你在撒谎，你撒的谎都前后矛盾，知道吗？要负责任的，要负责任的。我有一个朋友就因为撒了谎，绿卡就取消了，非常严重。他就找了一个律师，那个律师就把他介绍给移民官，他就跟移民官吃了顿饭，给了移民官500块钱。这个移民官十几年以后被抓出来，然后就把他交代出来了，把他的全家绿卡全取消，他的父亲以及他的妹妹全部取消，而且他还要坐牢。我们在中国撒谎是没问题的，你们想这长生没有撒谎吗？他没有撒谎才能维持到今天。3年前他就被查出来了，去年2017年被查出来了，被查出他就赔了300万而已。然后他告诉那董事长趾高气扬，告诉他告诉你告我吧，我一年收入几十个亿，我收入不了你，是原话，知道吗？今天他又被抓起来，我们拭目以待，看看他这么大的罪责他会被判多少年。我觉得说不定你还是要失望的。今天的中国真的有钱就能使鬼推磨，那因为他们是一个集团，撒谎不能撒谎的。第四，流无辜人的血，这里指一个人的残酷的冷漠，人不能杀无辜的人，无辜的人，那些学生是不能杀的，这些孩子是不能杀的。今天你这些孩子没打了个疫苗，你就是杀人了，你把孩子弄成这样，全家都没有了，而且他们不断的上诉，人最后都关到精神病院或者关到监狱里去，他们有自己上诉的权利吗？刚才我们看那个，你告政府能告得赢吗？你告不赢的，因为打疫苗是政府的行为，那这些不法商人跟政府都是勾结的。我们看到第四点，图谋恶计的心，这样的人巧施犯罪，狡猾诡诈，作恶耍奸，他们有撒旦的深度啊！他们知道如何存贪婪、嫉妒和报复的心，他们知道如何来挑动别人的愤怒啊！他们可以造谣，然后让别人跟着他一起来愤怒。做一些他自己不想做的，让别人去出头的恶事，所以叫图谋恶计的心，上帝不喜悦。还有飞跑行恶的脚，形容犯罪的时候我们非常起劲，我们做好的事情不起劲，我们犯罪的时候特别起劲。飞跑的，你看圣经形容飞跑的，圣经告诉我不要这个听从恶人的计谋，不坐邪恶人的座位，不占罪人的道路，危险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便有福。可是这人如果不信主，他哪懂耶和华的律法，他就这对他是个束缚，他不喜欢，他喜欢他作恶的事情，所以他就去作恶啊，作恶，他就去做假见证啊。第六点，做假见证的是上帝更不喜悦的。这些图谋心的人惯有的伎俩，让人很难防范，突然间就攻击你，故意捏造谎言去攻击人、贬低人、论断人、审判人，把自己当作上帝啊，甚至把自己当作无辜的人去论断别人，这是上帝最不喜悦的，做假见证啊，做假见证。你知道有的人到法院上去就做假见证，那就陷另外一个人如不义，我们看到这种电影太多了嘛，对不对？可是做假见证有天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啊，要面对上帝的审判。第七点，散布纷争，在弟兄姊妹之间或者在同事之间、家庭之间搬弄是非，诽谤、恶意重伤、嫉妒、捏造、猜忌、离间，这都中国的诡计。中国孙子兵法，弟兄姊妹记得都说好，孙子兵法里边就完全都是诡计，都是诡计，中国人都学会了啊，中国人都会孙子兵法，来到美国发现行不通了啊，在美国撒谎是行不通的， 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啊，你多说一句重罪，知道吗？我有一次上法庭也是给一个弟兄做见证。弟兄，我是不愿意有很多人不来教会做见证。那天我有一个朋友，老朋友来找我，他说给我写一个文章啊，写个文件在法律证明我参加你们教会。我说你从来都没来过，你就来过两回访问，怎么叫参加我们教会？我都认识他十年了，好朋友，我就没给他写。你在我教会我就写，你没在我就不写。嗯，知道吗？这是我。那你哎，很多弟兄找我做一些事情，你们是不是很让我为难，让我做这种叫什么，做假见证？那我要面对上帝审判怎么办？不要让我为难，你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啊，我们那个弟兄啊，原来我就不给他做见证，因为他是送外卖的，礼拜天忙着赚钱，根本不来教会。后来我就说，如果你能连续在教会做礼拜做一年，我就给你出庭。因为出庭就是说你经常做礼拜的，对不对？要为什么出庭？那他就来了，他来了就第一年法院就给他往后推，他又做了一年，又往后推，又做了一年，又往后推，他连做三年，终于那一天巴尔的摩法庭开庭了。我也特别忙，他给我了一些他律师的东西让我看，你就按照这个说。我说我不能按这个说，我按照我圣灵给我的感动说，我告诉你，我不会说的啊。你小心，说不定你请我去给你出庭通不过，我告诉你。结果到了那法院，法官就让我宣誓，那我就得宣誓啊。宣完誓了说，请问啊，这个人是你们教会的弟兄吗？我说是。啊，他叫什么名字？我给忘了。那这是我的错，确实我没有好好复习嘛。因为从来你知道，如果教会的弟兄，我知道黄高辉啊，六啊，张俊呐，这个我都知道 ，Helen 呐。那有些弟兄姊妹，你不跟我说你的名字，有时候我真的记不住。你也别怪我，你首先说不是我是谁谁啊，别奇怪啊。好几百人来来往往，人很多，今天来了，明天走了，我哪知叫什么名字？我这个智力有限，对不对？现在我就给他忘了，我说我忘了，我忘了就是忘了，我不会瞎编的，编也不行啊，对不对？我说好像叫李建什么，不是李建国就李建军，再不就李建。反正建不是建国就建军，啊，然后呢，移民官就高兴了。移民官说：“这证人的证词不可取，因为他连他当时的名字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休庭了。一休庭又一年呢，开玩笑。”那法官挺好，一个女法官，啊，她微笑的看着我，她没给我压力，说：“能不能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忘记他的名字？”我说对不起啊，教会好多人，好几百人的，他又不是重要同工，我不一定都记得啊，我不一定都记得，但我很 sorry， 我就真的很 sorry。法官说的，你这个证人是真的。移民官看着他，他说我们的牧师永远叫不出我的名字，这是真的，通过了 pass。哇，他就那么拿到绿卡的，你知道吗？是因为我讲了真的话。我没有做假见证，他是就是不是就是，我忘记他的名就忘记了，人法官就明白你是真假，对不对？弟兄姊妹，真的就是真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听别人说的不如你自己去看的，你自己去跟他接触，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看看，感谢主，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憎恶的我们做基督徒是不能做的。我相信这些企业，这些造假的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没有一个是基督徒的，我可以这样打保票，他们绝不是基督徒。如果他基督徒，他敢这样做吗？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我们看到下面，我们有三点，这是中国今天的文化。一个是自我中心的文化。什么叫自我中心的文化？当你向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我不要神，我要什么神？这世界没有神，有神就是我。今天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她一朋友说话的可好笑了，说到天堂没我去天堂，那还能叫天堂吗？狂妄到这种程度，这不就自我中心吗？不是什么？什么叫自我中心？自我中心在伦理学的方面就是个人主义，就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它的区别就在于，自我中心不仅有激进自私思想，在一切除了他自己之外，他都认为是不存在的、虚假的、不可信的。我，而且我呢，也不是不稳定的。 我在道德方面啊，我是要求别人道德，不要求我的道德的啊。我在行为方面，我要求别人的行为，我不要求我的行为的。在伦理方面，我要求别人要顺服伦理，我可以不顺从伦理的。所以人的心里边自我中心就跟骄傲是一样，是神最恨恶的罪。所以你问问很多不信主的中国人，你今天问问这个长春长什么这个长生这个公司的老总，你问问他，如果今天法律没有判他刑，他出来他说我没罪，我没错，错的是你们瞎告我，你知道吗？在美国今天是要发生疫苗事件，不管什么缘由，先赔偿，知道吗？中国不行啊，中国这个你看他现在最近又完全封锁网络，又不许谈疫苗了，这就已经从包庇开始了，你知道吗？这自我中心，你跟他说你需要神，他说我不要神，我就是神，你说你有罪，他说我没罪，你才有罪呢，对不对？我常常给传福音遇到一些老朋友，给他们传福音，你看那些老朋友很多很有文化的，他学历很高的，自我中心到一个程度，你跟他说一说到骄傲，自我中心他就蹦起来了，你如果你说他骄傲他蹦起来，他一定是骄傲的啊！你说他自我中心他蹦起来，他一定是自我中心的啊！很多知识分子我很失望，他哪有什么神呢，那是无聊的人信的，不是那种有知有地位的人为什么要信有神啊？啊，你有神，神怎么没祝福你呢？怎么看到你还得病？怎么你被通缉，我怎么就没被通缉呢？那你的神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跟我没关系，所以我没有罪，我是好人，我是好人。你看，常常你传福音会遇到很多人说：“哎呀，你们基督徒啊，你们愿做罪人就算了，我是不做罪人，我要做好人。”那罪人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罪就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没有达到神的要求，罪就是这个啊，光中的细菌，空气中的细菌，罪就是没有合格的产品不能够出产，罪就是那个疫苗没有达到标准，达到人身体把人打死了，打残了，这就是罪。什么是罪？所以就是没有达到射箭，没有射到靶心嘛，没有达到标准。你这个疫苗应该达到标准嘛？你没有达到，你就打了针，就是罪嘛？产品不合格嘛？人一个人有罪，就说明你这个人，你这个产品有瑕疵，不合格。想用我们打一个歌，首先我觉得我就不合格，我这个人就有瑕疵。当我读到圣经，我看到我都有邪恶、贪婪、恶毒、妒忌、凶杀没杀人，但是你心里恨不过人没有？你恨人就杀人了，我恨过李鹏，我就把他杀了，所以我有罪，我这个跟神认罪了已经啊。然后呢，还有呢，毁谤人、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无知也是罪，不要以为无知就是好的，背约的、违反合约的、无亲情、不怜悯人的。罗马书一章二十九节写了这么多的罪，回去去查一查，哪个没有，哪个都有。弟兄姊妹，怎么可以说自己没有罪？神说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你的罪，洗净你的不义。我们虽然是罪人，可是我们有盼望，我们愿意认罪，让神来光照我们，改变我们，我们在神那边认罪悔改，我们就能成为讨神所喜的儿女。像一个孩子，你不管你犯了什么罪，你父母怎么会能怎么样你呢？对不对？能怎么样你呢？你就是你犯了滔天大罪，你把家里的钱都败光了，在父母的眼中，你还是他的孩子啊，对不对？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把他的父亲给他的财产全部败光，回来的父亲还宰了牛犊，又把那个戒指给他戴上，把鞋给他穿上，袍子给他穿上，给他主人的地位，还说：“哎呀，让我这儿子是失而复得的。”那他的父亲没有说，我们先坐下来，先把你这罪算一算啊，算清楚了，把钱还过来，你才能回家，进家门，否则不行。那上帝的救恩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上帝赦免你一切的罪，这个父亲。所以弟兄姊妹，有罪不怕，最怕的是不认罪，最怕的是认别人的罪。我们今天很多人啊，他习惯认别人的罪，总替别人认罪， 不仅论断，也自己给自己啊来认罪，认自你认自己的罪嘛。圣经说你认自己的罪，没说你认别人的罪啊，因为你认别人的罪，你就把自己当做上帝了，你就是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这是一个首先自我中心，第二个互害型的文化。互害型的文化是今天文化普遍现象，大家都害别人，没想自己也是被害者，对不对？像难道你能逃得过吗？这疫苗，那个什么毒奶粉，你逃得过吗？嗯，当然我们有钱的可以买外国的奶粉，嗯，或者有地位的可以把孩子送到外国去，那我们可以躲得掉吗？躲不掉的。比如说，假疫苗卖假疫苗的就可能吃了毒大米，因为今天你看到河南、山东种的大米，从地里边抽出的水都是红色的，你们看过那个视频吗？为什么红色的？因为河北、河南、山东在炼钢的时候，他们的污水无没有地方排泄，他们就打深井，地下水把那水灌进去，灌到地下水里边去，所以你喝的都是毒水，这不就互害型吗？啊，你是卖了钱了你的钢，难道你的家人、你的后代不喝这个水啊？你说我不在那儿，我搬美国去，你有那本事吗？前几天说中美贸易战啊，美国要公布中国180万贪官污吏在美国的存款，包括他们的儿女。如果真打击了，川普拿出来180万，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多少啊，我不知道，肯定有。我的身旁的朋友一大堆，我都知道。那我当然不能揭发他，我们不是干这事儿的人，这 FBI 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不管你什么样罪人来信耶稣，你们林罗亚，这是我的工作。有天 FBI 两个官员到我家来问，最近有没有这个人骚扰你啊？教会有没有这个共产党特务啊？我说肯定有。那哪个？我说我不知道哪个。有我也不能说呀，这不是我的工作呀。都肯定有啊，一定是有的。有的人也很明显，那不管怎么样我也都不会说的。这是我的工作，不是干这个的，对不对？我们要搞清楚互害型的。当你吃了毒大米，毒大米的生产商发了大财，就去火锅店吃火锅。他打个比方啊，到火锅店吃火锅，结果吃的是地沟油啊。那火锅店的老板为了给孩子买的奶粉，结果就添了三氯氰胺。奶粉厂的老板被狗咬以后就打了假疫苗。你看这一圈，你看你看看，假疫苗的吃了毒大米，毒大米的发了财就吃火锅，吃火锅吃了地沟油，然后火锅店的老板去买奶粉就买了三氯氰胺，就奶粉店的老板被狗咬了打假疫苗死了。互害型的社会，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弟兄姊妹，所以一定要从自己做起。我这个部门不管我卖什么，我卖出的是干干净净，人可以放心吃的，知道吗？多少朋友到农村去，这个农村的开车给你炒菜，炒的是他们自己送的，没有农药的，对不对？放心的，然后呢那也很新鲜的，他拿出去就卖，他给别人吃，别人吃了也没白吃啊，别人吃了又干别的事儿，所以这一圈互害的社会。今天我们的文化是个互害的社会，为什么会是互害的呢？因为金钱至上，金钱至上，有钱比什么都强啊！为了赚钱可以不择手段，为了赚钱可以去欺骗，可以去弄虚作假。昨天我在网上看到那个牛肉做的跟真的一样的牛肉，吃火锅的牛肉，知道吗？什么做的不知道，哎，真的什么做的谁知道？哎呀，我一想这些东西都吃到里面去，难怪现在中国的癌症这么多。然后有病以后到医院，你看今天打的药假的，今天的医生、今天的老师、今天为人师表的人，他们所做的真的令人失望，是不是令人失望？可是医生也有苦啊，他有那么多的苦啊，那我怎么办呢？那药又不是我生产的，我是医生，我就管打，知道吗？打完了人家死了，人家来找医生算账，把医生噼里啪啦打个半死，这个事情常常发生啊。中国要想好，中国要想好，一定要信靠上帝， 靠法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别说中国现在没有法律，现在把有法律的律师不都关起来了吗？对不对？管那些愿意遵守法律的人反而不行，那些不愿意遵守法律为所欲为。所以请问你在哪个船上？我们看第三点，创世记的第七章十七节，第七章的第十七节是这样说的，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来，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地势比山高出十五肘，山岭都淹没了，凡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放在旱地上的一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地上各样的活物，连人带畜生、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好，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水代表什么？洪水代表什么？洪水代表审判，对不对？是不是审判啊？审判来临的谁都躲不掉。今天我们可以在这儿说得很好，可是当审判神一来了，因为神鉴察人心啊，我们人都不知道，谁都躲不掉，全部都得消灭。但是里边有一个盼望的弟兄们，记住最后一句话说，只有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他在方舟里有多少人呢？8个人。哎呀，真的是佩服挪亚的耐心呢。挪亚神告诉他做方舟，多大的方舟？有3个足球场那么大，多高啊！啊，多高啊！那方舟啊！我们看到那个方舟分3层，上帝叫他造，给他说，因为没造过船，没有洪水，没有见过船，挪亚不知道怎么造，神就告诉他清清楚楚你怎么造啊，你怎么造？神告诉他说，这个方舟呢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面还要透着光亮，高1肘，然后就告诉你怎么做，然后做完以后呢，带谁进去呢？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都要带进方舟，保全他们的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去，好保全他们的生命。然后呢，你还要从谷物给他们吃。然后呢，圣经说，我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子与儿子儿媳都要进入方舟。你看到神拯救了挪亚一家，也通过他拯救了我们人类，对不对？所以我们是挪亚的后代，对不对？我们是挪亚的后代吧？挪亚的后代有闪、含、雅佛，那我们是闪的后代，对不对？感谢主，那我们是挪亚的后代，我们是得救的，上帝的儿女，神的后代，就这么特别。挪亚是有信心的，今天的时代需要挪亚这样的人，第一不造假，不虚荣服事。而且挪亚诚实听神的话，不打折扣。弟兄姊妹，听神的话打不打折扣啊？不打折扣，很难做到，对不对？上帝让你做，那你要去做。上帝说你要造一个方舟，挪亚没问说怎么造啊？神告诉他了，在哪里造啊？你造船在哪里造？你一定在海边造嘛，河边造嘛。上帝让你用山，在山上造，山上哪有水啊？可是在河边哪有木头啊？那是怎么运木头啊？所以他在山上造的，他在木头上，在一个森林里面造，嘎嘎造完了，水一来了飘上去的，对不对？挪亚不是把船挪到河里去，挪到河里是飘起来，因为水高过地面15肘，全15肘就什么都淹死了，没有活物，全部淹死了。挪亚的信心讨了神的喜悦，而就像挪亚在那个时代，圣经说他做了见证，他做见证了，他跟别人说了洪水要来了，上帝让我造一个船，那你怎么认为？他说你有毛病了，你脑子进水了，被门夹了，哪有洪水啊？洪水是什么样的？没看过，雨在哪儿呢？我没看过雨啊，对不对？这不合常理啊。而你造吧，你说你造什么船呢？大家又娶又嫁，又吃又喝，大家都高兴。你看你在那造出来辛苦的，造了120年，这120年挪亚 不仅造船，也向人传扬那个神审判的消息，希望你们能够上方舟来。没有人上，最近拍了一部电影啊，《挪亚方舟》，去看，据说是好莱坞花了很多的钱拍的，特别震，我还没看呢，有机会我们一起来看这部电影。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就想到这个张律师、张凯律师写的《我们都在一条船上》啊，这个船上他是有这么一段，他是说的比较好啊，他说我有一个大胆的假设，他举了很多的例子，他也讲到他自己被打压，因为啊，他这个文章据说改了15次十几次啊，反正很多次写那个才让他通过，他的那个新浪吧，还是新浪什么博讯才让他通过，通过了17个小时删掉，他就把很多的敏感词全部拿掉，他写的非常温和。他说我有个大胆的假设，如果2010年，就他2010年那些做报道的记者律师不是被打压而得到了荣誉，如果那些年疫苗事件责任官员得到惩处，法院大胆的开庭审理，受害人得到高额的赔偿，如果那些自发组织起来的NGO 就非政府组织可以自由的发挥他们的功效，那么今天会怎么样？不用太聪明也会知道，会产生更杰出的记者、律师、官员、法官，会充满荣誉感，他们会骄傲地说8年前那个案子是我判的， NGO 的组织会自豪地把8年前的功绩写在自己的宣传册里边，对来访的人夸奖自己在疫苗事件中所做的贡献。但是这一切这都是假设，如果把我的这些假设主权在民，这些已经被历史无数次验证过的价值，难道我们还需要别出心裁另辟新道吗？问题疫苗难道真的是疫苗的问题吗？啊，这写的非常好啊，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船里边都是什么样一些人在里边，所以我那天看到一个微信是这样说的，头等舱的人呢，这个船呢早已经收拾好了金银细软，跑到对面船上去了。对面船是哪个船？大太阳对面。你们都是收拾细软跑过来的啊，都已经跑到美国这个船上了，这头等舱的。你们在国内可能，我们包括我是逃出来的，我当年不是头等舱，我是被逼着逃出来的，28年前，对不对？逃到头等舱，然后呢他说2等舱的人说好像感觉有触礁，3等舱的人依然吃喝玩乐婚宴嫁娶，就跟这个挪亚讲的一样，然后谈养生谈外遇艳遇，下等舱的人还在算着每月分批的要还船舱费付房贷的人，那么舱底一帮人大声的自豪说厉害了我的船。但今天看到疫苗也还会说你的船厉害了吗？我就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谎言的世界里面，我们需要真实的上帝的话，所以唯有一人讨神的欢喜。当我看到张凯律师啊这封信，看到很多被压迫的逼迫的律师，他们都在监狱里边，我觉得我们家也有一次来过一大堆律师，这些律师真的都是好人，跟他们接触发现他们那么谦卑和蔼，虽然有的在国内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律师，现在大多都在监狱里边或者有刚刚被放出来。我有一个好朋友叫李和平，大家知道这个律师吗？从监狱进去时候非常帅，出来以后已经白发苍苍了，关了好多年。我记得有一天在我家吃饭，发生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师母从中国回来啊，在飞机场飞机 delay， 在北京机场 delay 的时候，他想通知我飞机 delay 了，不要接了，换个时间，但是他没有电话啊，发短信还是干什么，反正没有断，他需要接一个电话，他就看到旁边有2个人年轻人在那里谈话啊，他就跟其中一个人接电话，那人很慷慨的就接给他了，知道吗？这个很了不得的。我就在飞机上，在中国把我遣返回国的时候，我在飞机上接电话，没人接我，因为警察把我压到飞机上，没人接我电话， 他就能借到，人家就给他了。那个人给他电话，他就发告诉我他飞机 delay， 换个航班时间，然后他就谢谢那个人。他回家了没几天，我们家来一帮律师到我家吃饭，其中有一个就是他借他电话的李和平。李和平到家吃完一看说，哎呀，你是嫂子，我当年不接你电话之后，今天多尴尬，这饭能吃还不能吃了。哎呀，真的是世界那么小。所以我也变成经常为他祷告，每当为他祷告的时候我都会流泪。那么年轻，那么好，那么帅，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为别人，根本他没有为自己。他为自己他有很高的收入，他很好，他过很好的生活，甚至他可以移民都没有问题。但他为了那些毒奶粉三氯氰胺，为这些呐喊，和他们一个选择了不归之路啊，不归之路。所以我们知道真的中国需要耶稣。我在问你在哪个船上呢？你是在挪亚方舟上，你还在中国这条船上。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平安，我们也都渴望我们的生活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可是上帝真的是爱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了这个船，这个船是给所有人的，这个船不仅给那些受害者的家属，这船也给那个造假药的董事长的，这个船也给那些受贿的官员的，这个船只要你愿意你都可以上来，前提是认罪悔改。你们哈利路亚，来我们唱首诗歌。这首诗歌这两天一直在我脑海想，小明姐妹写的一首诗歌，很特别，有点中国的情调，鸽子飞回来了。当我们读创世纪第洪水啊第八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洪水落了，过了四十天，挪亚船停在了亚拉拉山，挪亚就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个乌鸦，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干了，它没有回来。然后挪亚又放了一个鸽子，要看看水有没有退下去，遍地都是水，鸽子找不到落脚之地，就回到了方舟。挪亚七天以后又把那鸽子放出去，第十一天说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挪亚知道水退了，又等了七天放出鸽子，鸽子就不再回来了。神说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女儿媳都可以出方舟了，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行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他们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的兴旺。经过了审判，经过神的洁净，新生来了。挪亚就筑了一座坛，然后神就对他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地还存留的时候，夏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歇。当我们看到鸽子想到和平，联合国标志就是一个鸽子叼着一个橄榄叶。我们都需要和平，我们需要我们身边不要发生这些灾难，但是我们更重要需要信仰。中国今天的问题是不要信仰，是拆十字架，拆教堂，逼迫神的儿女，逼迫神的教会。用慷慨的话讲，如果十年来中国不再逼迫教会，今天教会能够广泛的传福音，把福音传给那些心里阴暗的人，他们得到美好的信仰，就不会有疫苗之伤，也不会有毒奶粉之伤了。解决人问题不是罚款，不是坐牢判刑，而是要更新人的心灵，让人换一个人，用圣经的话做新造的人。你们一起来起立。到了晚上，鸽子飞回来，口里衔来一个轻轻的橄榄叶。 拣选中华民族，让中华民族每个人都归向你，让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承认我们的所作所行不合你的心意。求你圣灵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能够进入真理。求你的教会在中国能够都彰显你的荣耀，求你的福音在中国广传，让人人都归向你。主啊，我们也为那些在苦难中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来祷告。主啊，求你来医治他们，求你的宝血来涂抹来遮盖他们，求你爱临到他们，求你的救恩临到他们。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的祷告可以到达中国的，到达你的宝座面前。我们也为中国的掌权者祷告，为中国的商人来祷告，为中国的企业家祷告，让他们真的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让他们所做的一切能够讨神的喜悦。因为这个方舟大门已经为他们打开，让他们不在洪水里，乃是来到上帝的方舟里，在这个船上永享上帝的平安喜乐和和平。赞美你，愿你得荣耀。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没有没有信主的朋友，包括我们视频前面，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也包括苦难中的人，你愿意，你举手为你祷告，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愿意做你的儿女。哈利路亚。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包括视频前面，如果愿意你跟我来一起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为我预备一个方舟，这个方舟就是神的教会，就是你的救恩，愿我凭信心来接受，来跟随。赞美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